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马太福音第7章13到14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这不是出于人的自我想象，不是人以为如何，而是神的启示。愿我们都是感到邻里贫穷，仰望神指教的人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借着每日的灵修，在一切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他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持定永生。我们思想持定永生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章6到16节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6到16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最大的财富。
就是神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有他我满足，再也不缺乏。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奇妙中的奇妙，美好中的美好。
最大的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六节。然而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，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，要守着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它显明出来。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。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六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罗西书，请看三章二节。新约哥罗西书三章二节，经文说道：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哥罗西书三章二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罗西书三章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哥罗西书三章二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持定永生。有一个大学生正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抉择。一天晚上，试探者在他耳边悄悄说：你奉献的够多了，这条信仰的道路太艰难，太崎岖，你必须放弃一切的快乐，到最后啊，你将非常凄惨哦。不久，他就睡醒了。清晨醒来，有一句话触动他的心弦：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只要跟随我。这个不可抗拒的声音继续说服他：这些年来缠绕你的梦魇都将永远消失。基督的脚印一直通到加略山巅，这条路虽然崎岖难行，但是在十字架上有无限的荣耀。神赐你毅力登上高峰，那里的空气比低谷清新甜美。无名的追寻者，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们只知道他有许多财富。那天他来找主，可是他后来又走了。他走了，他放弃喜乐、平安和能力，他放弃神诉说不尽的慈爱，也放弃他所追寻的永生，回到他那毫无价值的钱堆里去。他走了，为了拥有今生的财富，但是却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。他怕背起十字架来会丧失他的财富，结果他却丧失了神与天堂。他的心被金光闪闪的珠宝所吸引，却错失了何等的荣耀， 与保罗、约翰同道，做耶稣的朋友。这是多么可贵的友谊！凡撇下所有的跟从主，必然寻到不朽的名声。在神永恒的生命册上记载着圣徒及殉道者的名字，我们本可以在册上看到他的名字。这位年轻的财主，如果他那天留下，虽然耶稣爱他，但是他却没有留名后世，只因为他中途离开了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学习让你的灵魂生根于永恒的事物之上，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持定永生这个题目。中国的老子说，事能知足心常乐，人道无求品自高。试探动摇不了一个知足的人。古人知道要寻得满足的人生，就不能贪得无厌地去追求这些带不走的身外之物。一个人空着双手来到世上，走的时候连一点尘土也不能带走。人很难知足，总是想要得到更多。我们最缺少的就是倚靠神的信心，知道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神。有的人贪求荣华富贵。17世纪英国一位清教徒耶利米·巴罗夫在所写的《稀世珍宝：基督徒知足的秘诀》这本书里，他提到世上的荣华富贵也是种负担。他说，荣华富贵有四重的重担：第一，烦恼的重担；第二，危险的重担；第三，责任的重担；第四，交账的重担。他说，我们看到别人成功，就以为他们生活得很快乐，哪里知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，他们的愁苦是你想象不到的。一个越是站在顶尖上的人，越是处在危险的境界。古罗马人有句名言，财富像盐水，越喝得多越渴。所谓财多越求，官高越谋，人心不足何日够休。每天粗茶淡饭就满足的人，反而能够远离危险和烦恼。官大责任也大，钱多事物也多。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，在他所写的《遗世歌》里感叹，官大钱多心转忧，落得自家头白早。你荣华富贵过了一生，将来还是要跟神交账的。神说，我多托谁就要向谁多取，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临终前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要是我没有当国王该有多好啊，我如果只是个普通人，比较有把握在神面前为我这一生交账。可是我享尽了一国的荣华富贵，现在要向神交账可难了。腓立比书4章11节，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保罗知足的秘诀是什么呢？腓立比书4章13节，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约翰一书5章4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26节提到摩西的信心。作者说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爱神是重德之本，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，就容易把指望放在这个必要过去的世界，紧紧抓住钱财。 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，当耶稣的门徒中有很多要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了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要去吗？意思就是你们也走吧。这是西门彼得讲了一句代表所有真心跟从主的人所讲的话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到六十九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彼得看出主有永生之道，他的道是关乎你我永远的生命和永恒的归宿的。一个不关心自己永远生命和永恒归宿的人，他就把指望只放在今生，以为应当享受舒适安逸，应当享受荣华富贵，人活着无非只为了享乐，他就放不掉钱财。传道书十章十九节，所罗门说，酒能使人快活，钱能叫万事应心，有钱能叫万事应心。箴言十八章十一节经文又说，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，在他心想犹如高墙。而耶稣说，财主进入神的国是难的，因为心里倚靠的是无定的钱财。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十八章，会读到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，跟耶稣谈话，谈到最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不肯，因为他放不下他的财富。跟世界分手真是不容易。当你不因为感到有什么而自满，而是感到时刻需要主，主就把更丰盛的恩典赐给你。保罗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什么是粪土呢？有人说，就是可以轻松的随意抛弃无用的废物。在神永恒的国度里，你不认为这些有什么价值，心里不常想到，也感到不值得留恋，这些就是粪土。这个少年官很富有，而且自信，从小就遵守了律法，他还有什么欠缺的呢？他没有永生的把握。他到耶稣面前来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？耶稣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问耶稣，什么诫命呢？耶稣就提出几样那个少年人已经遵守的诫命。他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那么他就有永生了吗？不，耶稣说，你还缺少一件。哪一件呢？就是律法里边最重要的爱神和爱人。十诫里面前四条诫命是对神的爱，后面六条的诫命是对人的爱。你爱人吗？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爱神吗？你来跟从我吧。耶稣是谁？他就是来到世人当中的神，他就是成了肉身的道。主耶稣就是神的殿，他就是天的门，住在他里面就是住在神的殿中。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，诗人说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倚靠的不是世上无定的钱财，而是神圣殿的美福。你信主不会缺少安息，不会缺少引导，不会缺少陪伴，不会缺少保护，不会缺少拯救，也不会缺少安慰。你信主不会缺少福乐，主爱你，在十字架上他为你舍命，他甚至连永远的归宿、永恒的住处都为你预备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好忧愁、好挂虑的呢？在主里的满足和安息，灵里的把握、活泼的盼望，使我们人生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主耶稣呼召这个少年官变卖他所有的来跟从他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二节经文说，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脸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。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个少年官听见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所求教的这位夫子，他心里作难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极其忧愁地走了。因为他不认识那位呼召他的主，不知道在他里面的丰富，他没有摩西的信心，结果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他的产业就累住了他的心，就拦阻他进天国。路加福音18章24节到25节记载，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把属神的人和离了真道贪爱钱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人做对比。当我们明白我们是称为神名下的人，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所造的，我们活着为了荣耀神，为了爱神，而甘心让神按他所喜悦的带领，愿意降服在他全备的旨意中，就能够胜过试探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旅居在世的产业有如过眼云烟，都会过去，不能长久，但神应许的天上的产业却要永远长存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他是守信的应许者，他永不会忘记自己说过的话，他言出必行，他是今生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他永不会忘记他的约。所以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要持定永生，享受永生当中神所预定的福。既然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就当全心爱神，乐意侍奉他。迈尔博士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耶稣如果不是我一切的主，他就还不是我的主，我爱他若不过于一切，我就算不得是真的爱他。有个故事说到，一位年轻姐妹听了讲员在讲台上所传讲的耶稣是主的信息，听了之后很受感动，表示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。但突然间一个意念闪过她的脑海，如果有一天耶稣差我到远方去宣教，要我离乡背井，过着不知明天将如何的生活，那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她心里就作难。讲员知道姐妹心中的挣扎，就带她读经。读哪一段圣经呢？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。讲员先读9到13节。第二天，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午正，上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，想要吃。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细着4角，坠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4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又有声音向他说，彼得，起来宰了吃。讲员读到这儿，第14节就要姐妹自己读，姐妹就开始读，彼得却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讲员问他，姐妹，彼得所说主啊这是不可的，如果要删掉其中一句，你会删掉哪一句呢？你会留下哪一句呢？姐妹就把这一句，主啊这是不可的，反复念了好多次，最后她流着眼泪删去了这是不可的，以恭敬的心说，主啊。彼得起来宰了吃，这是主的吩咐，这是不可的，这是人的意见。我们既然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主吩咐我有什么不可的呢？主吩咐我就行，他差遣我就去，不要因为心中惧怕而不敢交出主权。那个年轻的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，他仿佛在告诉那能给他永生的耶稣，这是不可的。年轻人，你看中的是敬钱还是金钱？你甘愿让无知有害的私欲、贪恋世俗的心夺走你永恒的奖赏呢？还是你愿意删掉这是不可的？你来到主面前，你单单说，主啊，你恭敬地把主当主，让主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给你，甚至无处可容，你愿意吗？你不是回答我， 你恭敬地回答主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知谁掌管明天。
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或转阴暗。我不为将来而忧虑，因我知主所应许。今天我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要我们持定永生，要我们不为那能坏的食物劳力，而要为那不能坏的食物劳力。你不要我们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劳碌求富，而是专心仰赖你。你看重我们对你的依靠。你不要我们活在忧愁中，而是懂得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警醒，脱离钱财的捆绑，拒绝魔鬼的谎言，将自己牢牢地连接于永恒。赐给我们敬虔和知足的心，教我们懂得以你为乐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荣耀你。主啊，你的轭是容易的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我们恭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主恩待赐福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63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。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并且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我早已贫苦饥饿，哪堪顾